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3月22号，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是张燕，现在请听国际新闻。美国国务院星期六发表声明证实，基于也门安全局势恶化，美国撤出仍然驻扎在也门南部一个空军基地的大约100名美国特种部队。美国无人机从这里起飞轰炸也门境内的基地组织目标。此前一天，自杀炸弹手在反叛分子控制的首都萨那的两个清真寺炸死至少137个人，炸伤数百人。也门的官员稍早前透露，美军撤走是因为基地组织控制也门南部一个城镇，令局势恶化。国务院表示，美国将继续密切监控来自也门的恐怖分子威胁，并且在这个地区拥有处理威胁的能力。联合国安理会星期天召开有关也门的紧急会议，商讨中东局势。哈迪总统星期六在南部城市亚丁发表了自上个月逃离软禁后的第一次电视讲话。他要求什叶派胡塞反叛分子撤离政府各部，并且将部队撤出首都萨那，重返联合国主持的全国对话。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警方近期拘捕了一名经营贸易公司的中国人，怀疑他是解放军总参的间谍，参与日本多家精密机械工厂接触，企图夺取可获军用的技术。据报道，这名62岁的男子70年代毕业于被指专门培训间谍的解放军洛阳外语学院，以后赴日留学，毕业以后频繁进出日本，93年在大阪一个公司任职，04年开公司，但是一直生活在中国，每个月只到日本一两次。报道表示，警方对该男子留意已久，近月发现他跟总参情报部、技侦部、电子对抗部以及总政都有联系。由于日本没有反间谍法，不能够以怀疑从事间谍拘捕，故以他2008年替儿子申请入境虚报数据为名逮捕他，并且搜查他在大阪的公司和住所，扣查多部计算机和大量的文件。报道还表示，中国间谍通常逐步招揽当地的华人和日本人，搜集情报很有耐性，很少被发现。日本在战后只揭发7起中国间谍案，远远少于朝鲜的大约50起，以及前苏联和俄罗斯的20起。据中国媒体报道，已经退休的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原副主席赵黎平3月20号涉嫌故意杀人被羁押，案件仍然在进一步的调查中。报道称，现年63岁，曾经任自治区政府副主席和公安厅长的赵黎平，上周五在赤峰市涉嫌杀害一名依偎其情人的28岁女性，并且驾车抛尸，在被警方截获的时候，身上有血，带有刀枪，但是没有反抗拘捕，而死者临死以前曾经打电话报警。赵黎平曾经在内蒙古公安系统任职30年，2005年起担任自治区公安厅厅长，2012年7月卸任，改任自治区政协副主席。据悉，内蒙古公安系统2月前曾经传出赵黎平将被调查的消息。新闻报告完了，这是张燕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报告的，希望各位继续锁定美国之音。
又到了美语训练班的时间了，我是杨林。
我是 Danny。 杨林，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要学什么吧。
没问题，今天我们要聊聊一边工作一边上学是不是可行。
If I didn't have a supportive family and a husband with a good job, I don't think I could have done it.
要看看被朋友硬拉进一个不靠谱的乐队会有多惨。
Well, what are you going to name the group?
We're going to call it Chocolate Ice. Get the joke?
要去打真正的高尔夫球。
This course is a par 72.
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说纠结和宁当鸡头不当凤尾。
啊？什么鸡头啊凤脚啊？好吃吗？
什么？不是吃的。待会儿你一听节目就明白了。
好吧，不过现在咱们还是先花一分钟学一个词儿。
Learn a word.
我们要学的词是
severe. Severe is spelled S-E-V-E-R-E. Severe.
Severe, 严重的，严峻的。最近美国大部分地区陷入酷暑之中。
The elderly and the young are the most vulnerable to severe heat and humidity.
老年人和小孩子是最难以承受高温和湿热天气的人群。
It's estimated that nearly 4 million people in Somalia...are in danger of severe malnutrition.
据估计，索马里有将近400万人面临严重的营养不良。
The Weather Service issued a severe thunderstorm warning for our area.
气象预报发出警告，说我们这个地区会有暴风雨。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severe, severe, severe.
Severe, 严重，严峻。Danny, 要是我说现在就业市场竞争激烈，是不是可以用 severe competition?
That's right. You can say recent graduates have a hard time landing a high-paying job because of the severe competition in the job market.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由于就业市场竞争激烈，新毕业的学生很难抢到高薪工作，对不对啊？
对，其实就业市场也有竞争不那么激烈的，比如去中小城市。
可是啊，大家都愿意往大城市去，一来那里工作机会比较多，二来在大城市开阔眼界打拼也比较有成就感吧。
It depends. In some cases, being the big fish in a small pond can result in an equally successful career.
你说的 big fish in a small pond, 小池塘里的大鱼，有些听众可能不明白了，咱们赶紧在下面的 words and idioms 中给大家解释一下。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39讲，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记得大学毕业时，我们班同学纷纷找机会留在大城市或者出国，可是啊，有个男生却毅然决然地回到自己的家乡就业。我们问他为什么，他说自己的学历和能力回家乡肯定能受到重用，但是留在大城市里就显示不出来了，因为这里人才扎堆，竞争太过激烈。他的这种心态让我想到一个习惯用语
Big fish in a small pond. Pond is spelled P-O-N-D. Big fish in a small pond.
Big fish 是大鱼， small pond则是小池塘。 Big fish in a small pond， 小池塘里的大鱼，其实就是形容小地方的大人物，小圈子里的杰出者。我同学就是这样。
He has no interest in living in large competitive cities. He'd rather be a big fish in a small pond.
他不愿意住在竞争激烈的大城市，他宁当鸡头不做凤尾。我尊重这位同学的选择，我想他选择去小地方发展，应该就是不想经历下面这段话所描述的情景。我们来听一听。
Of the 60 students in her graduating class, Tanya ranked number one. She received many honors, including a scholarship to one of the top universities in the country. Once there, Tanya found it difficult adjusting to classmates who were all as talented as she was. That's because she had been used to being a big fish in a small pond.
这段话是说，在毕业班的60名学生里，塔尼亚的成绩是全班第一，他得到了很多的荣誉，包括一所全国顶尖大学的奖学金。可是到了那所大学以后，塔尼亚发现其他同学都和他一样的出色，他觉得自己很难适应这样的情况，因为他已经习惯在小圈子里当佼佼者。
人到了新的圈子里，难免要度过一段不太舒服的适应期，尤其是对当惯了尖子的人。有人觉得宁当鸡头不当凤尾，但也有人到哪里都要力争出类拔萃，这全看个人心态。好了，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Of the 60 students in her graduating class, Tanya ranked number one. She received many honors, including a scholarship to one of the top universities in the country. Once there, Tanya found it difficult adjusting to classmates who were all as talented as she was. That's because she had been used to being a big fish in a small pond.
要提醒大家， fish 这个词的复数形式还是 fish， 所以我们形容一个人是小地方里的大人物，说
He's a fish in a small pond.
那要是几个人呢？就是
They are fish in a small pond.
下面这个例句就讲到这样的两个人，我们来听一听。
Everyone at our real estate office knows the Kims. They've been successful sellers at the firm for several years.They could easily join a much larger staff at a more prestigious office, but then they'd no longer be big fish in a small pond, and that wouldn't interest them.
这段话是说，我们房地产办公室的人都知道金姆夫妻两个，多年来他们一直是公司里相当成功的房地产销售员。他们如果想跳槽到更有名气的公司，加入更大的销售团队，绝对不是问题。不过那样一来呢，他们就没法再像现在一样当办公室里的风云人物了，所以他们对跳槽没有兴趣。
Big fish in a small pond 里的 fish 也可以用 frog 青蛙这个词来代替，所以我同学去家乡发展，愿意当
A big frog in a small pond
小地方的杰出人才，金姆夫妇愿意留在现在的地产公司当
Big frogs in a small pond.
小公司里的红人。好，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Everyone at our real estate office knows the Kims. They've been successful sellers at the firm for several years. They could easily join a much larger staff at a more prestigious office, but then they'd no longer be big fish in a small pond.And that wouldn't interest them.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big fish in a small pond， 意思是小地方的大人物，小圈子里的杰出者。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谢谢各位的收听。Danny，这些宁愿在小地方当大人物的人，就是我在节目开头时提到的那种心态，宁当鸡头不当凤尾。
哦，这下我明白了。不过我看最好是当凤凰的头，当 big fish in a big pond。
哪有那么容易啊。不过 if you are not in a big pond in the first place, you will never know whether you can survive in one, let alone become a big fish。如果连试都不是，那就肯定没机会啦。所以说，到底应该在什么环境里发展，真是让人纠结呢。
嗯，说到纠结，咱们来听听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今天就教这个词儿。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Donny 在北京学汉语，他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他。今天是无穷要问的纠结。
Hey， 无穷， congratulations， I heard you got a job offer。
没错，我昨天刚接到的通知，这可是我梦寐以求的工作。
That's great， you must be very excited。
不过呀，我还真有点犹豫，公司要我去美国待2年，我舍不得离开这儿的朋友，可又不愿意放弃这个难得的机会，实在很纠结。 Donnie， 纠结英文怎么说？
你可以说 I'm torn， T-O-R-N， torn。
Torn？ 那不就是被撕裂的意思吗？
Well， 一边是熟悉的生活，另一边是难得的机会，两个你都不想放弃。 It's like your heart is being torn in two different directions, right? 你也可以说 I'm on the fence.
Fence? 篱笆？
对，中文里说举棋不定，英文里说 on the fence， 就好像骑在一堵围墙上，不知道该向哪边倒。
哦，我明白了，那你觉得我该怎么做呢？
Maybe you should ask yourself which is the lesser of two evils.Is it worse to give up your dream job or to be away from your family and friends?
The lesser of two evils? 两害相权取其轻。
That's right. Maybe when you think about it that way, the answer will dawn on you.
Dawn on me? D-A-W-N, dawn, 不是黎明的意思吗？
Dawn on me 好像黎明驱走黑夜，让你把问题看清楚。
啊，所以我可以说 It suddenly dawned on me, 恍然大悟。
Bingo.Now let's se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纠结，拿不定主意，可以说 I am torn, 或者是 I am on the fence. 第二，两害相权取其轻，是 the lesser of two evils. 第三，恍然大悟，是 it suddenly dawned on me.
这次的美语怎么说就到这里结束了。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Donnie， 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 杨林， do you have any experience choosing the lesser of two evils?
我想想啊，哎，对了对了，我过生日的时候，有个朋友送了我一大盒巧克力，还有个朋友呢，送了我一大盒芝士蛋糕，两个都会让我发胖，所以我只能先吃热量比较小的那一个。
I'm not sure if that's choosing the lesser of two evils. I think it's more like you doubled your fun.
这个嘛，好了好了，不说我了，咱们还是来听美语三级跳。这集里面呢， Eric 才是真的要 choose the lesser of two evils。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音乐单元的高级课程。
Ernie and Beth are two students at college and they are starting a musical group together. Today, Beth and Ernie are talking to Eric, who is a DJ, to ask him if he wants to join their group.
如果我是 Eric, 一定拒绝。 Beth 跟 Ernie 的音乐品味可不怎么样哎。
Let's see what Eric says about this.
Hey guys, thanks for inviting me to join your group. I'm pretty interested, but first I just want to know a little bit more about what you're going to play.
Eric, it's going to be really great. We want to be a Vanilla Ice cover band.
Did you say you want to start a Vanilla Ice cover band? You're kidding, right?
What? Of course not. And we want you to be our DJ.
Professor Bowman,什么叫 cover band?
Winnie, a cover band is a musical group that only plays the songs from one really famous band.
Oh, cover band, 专门翻唱某个著名乐队的歌。所以 Beth 和 Ernie 的 Vanilla Ice cover band 就只唱 Vanilla Ice 的歌咯。这多没创意啊，看来 Eric 对这个想法也不是很感兴趣。
You know, guys, Vanilla Ice hasn't been popular since the early 1990s, and even then, he was pretty terrible. What about playing something more up-to-date?
You know, I like to think of him as classic. His music never really goes out of style.
Right. Well, what are you going to name the group?
We're going to call it Chocolate Ice. Get the joke? Chocolate Ice instead of Vanilla Ice?
Don't worry, I get the joke. And if there's one thing that's certain, it's that everyone will be laughing at you.
哎呦， Beth 居然还说 Vanilla Ice 的歌从不过时， never goes out of style. 我觉得他的歌就从来没有时髦过。 He was never in style to begin with.
Very funny, Winnie. So what does Eric think of the cover band's name, Chocolate Ice?
他呀，觉得这个名字太俗了，肯定会被人笑话。
You know, guys, I'm not sure I can play in your group. The problem is that rap music is violent and demeaning to women. I wouldn't feel comfortable playing it.
That's not true. Some rappers talk about violence, but a lot of them just talk about money.
I know, and that's bad too. Who wants to listen to someone rap about how much money he has?
Well, if it were about nothing but guns and money, why does it appeal to so many young people?
I agree with Beth. Beside, hip-hop goes way beyond music. It's a whole culture.
Eric 说他不喜欢嘻哈音乐，因为这种歌的内容啊，充满暴力，而且侮辱女性。Professor Bowman, Eric 不是 DJ 吗？他怎么会不喜欢时下流行的嘻哈音乐呢？
Well, it sounds like he may be pretending not to like hip-hop music, so he doesn't have to be in the group.
Well, you know, Eric, our group isn't just going to be about music. Ernie is an amazing hip-hop dancer. Ernie, show him your dance moves.
Sure.
Boom, catch, bop, boom, hit, boom, hit, and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
Wow, Ernie, your dance moves are so, unique.I've definitely never seen dancing like that before.
Thanks. Want me to teach you how to dance like me?
Maybe another time. Okay, guys, I'll join your group on one condition.
Great! What's that?
Can I play at gigs with a bag over my head?
看来 Eric 对 Ernie 的热舞也不敢恭维。不过 Eric 说他可以加入乐队，但是有个条件。他说到的 gig...是什么意思啊?
A gig is a performance, usually a small and informal one. You can also call any small or informal job a gig. Eric wants to wear a bag over his head when he plays gigs because he is embarrassed to be seen with this band.
Oh, 原来如此,我明白了。Gig 在这里就是演出。Eric 说演出时要把头遮住,以免丢人啊。我现在都真想看看他们的表演呢。
各位听众，这次的美语三级跳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再见。
哦，我现在明白你的意思了。Eric 如果拒绝加入这个傻乎乎的 Vanilla Ice Cover Band， 就会得罪朋友。可是啊，如果加入的话 ，Everyone will be laughing at him， 大家肯定都会笑话他。所以啊，他是怎么着都不划算。
So he decided to join the band, but he's not willing to show his face at the gigs.
我想 Ernie 和 Beth 听他这么一说，可能也就明白了，他根本不喜欢他们的乐队。这么说来 ，Eric 还是选择了得罪朋友。
I guess so. Every now and then, you have to make some hard decisions that will make some people unhappy.
可不是吗？这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事儿。比如在下面的礼节美语中 ，Lisa 又想上班有收入，又想上学实现自己的梦想，能有这么两全其美吗？
听听就知道了。
礼节美语
，Lisa 请 Shirley 吃饭，说自己想回学校去读个硕士或是博士学位，征求 Shirley 的意见。Shirley 说。
I got my master's in business management. It's helped my career, but it took several years of hard studying. If I didn't have a supportive family and a husband with a good job, I don't think I could have done it.
So you're counseling me against this idea?
Not necessarily, but I do recommend taking a slow approach. Can you take some night classes or find some way to keep working while you go back to school?
Might be difficult.
Shirley 念的是商业管理硕士学位，她觉得自己之所以能读得下来，靠的是家人的支持和老公的高收入。Lisa 问 Shirley 是不是劝她放弃这种想法。
So you're counseling me against it? To counsel someone against something.
意思是劝说某人不要去做某事。Shirley 说
Not necessarily.
那倒也不一定。她建议 Lisa 慢慢来。
Take a slow approach.
看能不能边工作边选课 ，Lisa 觉得好像不太实际。
Maybe you could get an MBA or something more marketable.
That's worth considering.
I got my BA from Brown University. My major was environmental studies, but that hasn't been as useful as the business courses I took.
Or maybe I should just take some courses that I'm interested in, but skip the master's.
That's another idea, but if you really have a dream, don't let anything stop you from going for it. Going back to school is hard, but it's not impossible.
Shirley 劝 Lisa 考虑其他更容易找高薪工作的专业。不过，她同时也鼓励 Lisa 说
If you really have a dream, don't let anything stop you from going for it.
如果这真是你的梦想的话，那就不要让任何事情阻挡你。
You're right. I need to decide if this is truly what I want.
And take your time. You're still young. Maybe there's even a correspondence course you can take during your free time.
Yeah, then I could slowly build up credits and maybe later transfer into a university program.
There you go. That's some clear thinking.
I guess I just love learning. I remember the day my SAT scores came back. I was so excited.
I don't remember loving school quite so much. Most of the time, I was either bored or totally stressed out. But like I said earlier, if you have a dream, don't let anything hold you back.
Shirley 说 ，Lisa 甚至可以抽空先选几门课
，correspondence course，
函授课程，这样可以慢慢积攒一些学分 credits， 以后真想读学位也可以用得上。他再次强调说
，If you have a dream, don't let anything hold you back。
意思是，真有梦想的话，就不要让任何事情拉你的后腿。
Shirley 的建议不错，工作为主，同时 take a slow approach。慢慢积攒学分，等条件成熟了再考虑全职读书。
I'm always amazed by people like Lisa who truly enjoy learning.
我看你啊，就跟 Shirley 差不多，提起上学啊就头疼，不是觉得没劲，就是觉得太累。
I'd rather spend more time relaxing and having fun. 比如打高尔夫球。
哦，咱们上次不是去打了吗 ？Play putt putt.
那个是 mini golf. Today, let's play some real golf.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大家好，我是杨晨。
我是 Mark.
Mark, 你真好，不像 Patrick 就会带我去打 putt putt golf 迷你高尔夫球。 Hey, I'm really excited to play regular golf today.
I enjoy playing regular golf too. Any sport that lets you drive around in little cars and smoke cigars while you're playing has got to be awesome.
No physical exercise required at all. 可是你说还要 smoke cigars, 抽雪茄?
Oh, you don't have to if you don't smoke. Now come on, are you ready to tee off?
Yes, I'm ready.
This course is a par 72.
A what 72?
A par 72. P-A-R.The par of a golf course is the number of strokes it should take you to complete it.
Oh, 我明白了。Par 72就是高尔夫球术语里的标准72杆。
That's right. If you're 5 under par, that means you used 5 shots less than the average to finish the course.
Under par 在高尔夫球里是好事儿，对不对？
Exactly. But you know, in everyday usage, being under par is not a good thing.
为什么？
Well, if something is not as good as it should be, you can say that it's subpar, S-U-B-P-A-R. For example, my Chinese skills are subpar. 我的中文说的不好。
Oh, how can you say that? 大多数老美根本就不会说中文。
That's true. Actually, you could say that in America, not speaking Chinese is par for the course. When something is par for the course, that means it's normal or average.
就是正常的，理所当然的。那我可不可以说 ，For Patrick, being lazy is par for the course.
Well, I guess you're right, but we shouldn't talk behind his back.
看来从体育中起源的日常用语还真不少。今天又学了两个，一个是 subpar 差劲，另一个是 par for the course 常有的、普遍的。
Let me teach you another one.On a par with, 相同的，不相上下的。
那我要说，我和 Johnny 高尔夫打得都很臭，糟糕程度不相上下。是不是可以说 ，I'm on a par with Johnny in my lack of golfing skills？
句子对，可不符合事实。
是，你比我更差。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这次的撰稿人是小北，
编辑是蔚然。同学们，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
Bye。
美国之音现在报告新闻。也门官员说，美国撤出在也门的所有驻军。一天前，自杀炸弹手在反叛分子控制的首都萨那两个清真寺至少杀死137人。这一消息还没有得到美国军方的证实。目前在也门南部的一个空军基地驻扎着大约100名美国特种部队人员。美国无人机从这里起飞，轰炸也门境内的基地组织目标。也门安全局势不断恶化，哈迪总统星期六发表了自上个月逃离软禁后的第一次电视讲话。哈迪总统是在也门南部城市亚丁发表讲话的，他要求什叶派的胡塞反叛分子撤离他们占领的政府各部，并把部队撤出首都萨那，重新回到联合国主持的全国对话。哈迪还谴责了他所说的反对他的阴谋政变。几天前，一架不明身份的战机向亚丁总统府发射了导弹，哈迪总统没有受伤。2012年，一场人民起义驱逐了长期执政的领导人萨利赫，拥护西方支持的哈迪上台执政。自那以来，也门陷入暴力和混乱。试图和伊朗达成一项核协议的美国和欧洲国家外长们说，核谈判正处于关键时期，谈判已经取得实质性进展。在谈判暂停期间，英国、法国、德国外长与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六在伦敦会面。他们说，谈判虽然在关键领域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但在重要问题上还没有达成一致。他们呼吁伊朗做出他们所说的艰难决定，并表示他们不能签署一项不全面、无法持久和不能检验的协议。克里国务卿在会谈前说，现在必须做出基本决策。他还说，做出那些决定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更加容易。2014年向欧盟成员国申请避难的人数上涨了 44%， 总共达 62.6 万人。欧洲统计局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2014年向欧洲国家申请避难的人数比前一年增加19万1000多人。叙利亚难民是人数最多的，从2013年的5万上涨到12万2800人。仅德国和瑞典两国就有超过7万名叙利亚人申请避难。阿富汗难民是第二大群体，有4万1300人提交避难申请，寻求欧盟的保护。科索沃位列第三，37900名科索沃难民向欧洲国家寻求避难，其中一半以上在匈牙利。与此同时，欧盟正在计划采取措施拦截从地中海来的难民。随着夏季的临近，预计会有大批的难民通过海路抵达欧洲，尤其是那些来自冲突严重的中东和北非国家的难民。埃及和突尼斯提出可以向欧盟提供援助，两国在地中海拦截难民，并把他们遣返回他们自己国家的港口。联合国、国际特赦和人权观察等几个人权组织批评欧盟国家没有接纳足够的难民。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星期六在柬埔寨发表讲话时说，女孩接受教育能让他们参与到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去，并对他们的领导人问责。她是在柬埔寨的暹粒市一个和平队训练活动上发表讲话的。这次访问柬埔寨旨在推动新的全球妇女教育倡导活动，是她两国之行的一部分。米歇尔还将访问日本。第一夫人说，让女孩子学习需要和平对志愿者、社区领袖、家长以及女孩们自己并肩合作，并帮助女孩上学，更重要的是让他们不辍学。美国第一夫人说，女孩受教育学会了读写和思考，就给了他们大胆发声和要求平等待遇的工具。据日媒报道，日本警方近期拘捕一名经营贸易公司的中国人，怀疑他是解放军总参间谍，与日本多家精密机械工厂接触，企图获得可转军用的技术。各位听众，以上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接下来在半小时之后的
中国时间晚六点还继续播报。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三月十七号星期二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吴欣欣。
大家好，我是黄耀毅。三月十三号星期五，缅甸军队与北部果敢地区武装分子发生冲突的时候，几枚炸弹落入中国云南孟定大桑树村，造成多名的平民死亡。中国总理李克强表示，中方有责任也有能力坚决维护中缅边境的安全稳定。不过缅甸政府则否认缅军的炮弹落入中国境内，并且说可能是果敢反政府武装为了挑起中缅矛盾所为，但是果敢反政府武装则是驳斥这样的说法。这次事件呢，是否将影响中缅关系呢？而缅甸对中国的重要性为何？为什么中国政府与中国民间对果敢反政府武装的态度是如此不同？
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来参加今天的节目讨论。一位是在我们演播室内的美国哈德逊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先生，欢迎韩先生。
谢谢，大家好。
另外一位是中国独立时事评论员陈杰仁先生。陈先生通过视频从北京参加我们的讨论。陈先生您好。
你好，主持人韩先生，你好。
你好。
我们的观众和听众热线呢已经开通，请您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讨论。
好的，那首先我第一题想先请教一下陈杰仁先生啊，我们看到现在众说纷纭，但中方这边的说法是说到是缅军的这个飞机的炮弹落入这个云南，但是呢缅甸政府现在却否认，他认为说是这个反政府武装所做的。那么反政府武装的发言人他说是缅甸政府做的，但是他说并不是飞机而是炮击所为。那现在事情已经发生这么多天，就您所掌握的最新消息来说，到底哪一个才是真相？
哎，好的，我今天看到了一个最新的消息，说是在边境地区事发现场调查的人员发现，这个发生伤亡事故的炸弹是100公斤级的重型的航弹，也就是说，那么这个发生爆炸的炸弹应该是属于飞机上扔下来的航空炸弹，它既不是炮击的炸弹，也不是轻型武器所为。那么从这一点来说，果敢同盟军应该是没有这样的重型的武器，更没有轰炸机，可能这个由缅甸政府军所为可能性还是比较大一些。
是，那陈先生，您既然说到这是飞机这个军机所为的话，您也在您的文章里头也提到是说，关于这个国际法的惯例啊，如果这个军机携带进入他国领空的时候，是很严重的国际事件。那么在这起事件里面，你认为中国政府应该对缅甸方面提出什么样的交涉？依照国际法呢？
确实，依照国际法的规定的话，那么他国的军机啊或者其他武器未经允许突入到另外一个国家境内，并且投弹或者是造成伤亡的话，这是非常严重的违反国际法的行为。那么作为受害的国家，就是说这个事情当中的中国是有权利保持一个追索的权利，另外来说呢，可以做出依照国际法规定的一些这个反应啊，包括抗议啊，包括在外交上的其他的一些交涉，当然也包括索赔的权利。那么我注意到在这个事情新闻发生之后，尤其是民间的舆论啊，就是分歧之后呢，中国政府的态度呢，从最初的这个严正交涉，变成了后来的严厉谴责，并且现在呢，也采取了一些行动，包括部署了导弹，部署了战机在这个事发冲突地区。我觉得这个呢，应该说是中国政府呢，还是在这个问题上就是展现出了一些更多的作为。那么这种作为应该是符合国际法的一些基本的规定。但是呢，我们也换一个角度来看，实际上，我们知道就是发生这个爆炸的这个地点，就是造成中国居民死亡的这个地点，离中缅的边境线大概就是1公里到3公里的范围。那么也有军队的人士告诉我说，像这样的情况，如果真的是飞机投弹所为，也有可能是飞机在这个缅甸的领空当中，但是它炸弹投下来，由于炸弹的这种惯性作用，那么它飞下来之后呢，就可能落在中国的境内。所以呢，从这个主观上来说，可能缅甸还是没有要故意去向中国投弹的这种这个侵略的故意。所以呢，应该说中国呢现在保持一个谨慎节制，但是呢又有理有节的态度，应该说还是符合国际纠纷处理的一些基本的准则。
对，那我先请教一下连朝，这次中国政府在处理这事情的方面很谨慎，从一开始口头上是比较软，后来比较硬了，到现在刚刚陈杰仁先生说的有部署一些军机，还有这个其他的这个军队在那里巡逻，所以为什么是 对于缅甸来讲，这个对中国来讲，缅甸为什么对缅甸采取如此谨慎的态度？那你缅甸对中国的战略地位是什么？
对，我觉得这个缅甸是这样的事情发生的，实际上中缅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非常敏感的关系。现在这个果敢的，实际上是果敢的这个同盟军首先想收复果敢这个首府老街，引发的这个战斗。那么这个战斗呢，这个战火呢又烧到这边来了，烧到中国边境。这个边境呢，可能就刚才陈先生说的误炸的可能性很大，因为这个不是第一次。2009年的时候，那么缅甸的军机因为在跟这个果敢的这个军队作战的时候呢，也发生同样的事情，误炸造成一个人员的伤亡。我认为呢，这个是几个大国，缅甸实际上在中美之间在走钢丝，那么美国呢也是想通过很多这个战略上的合作呀，跟拉拢这个缅甸，日本、印度都在拉拢缅甸。那么中国呢，在缅甸过去从1989年以来，向缅甸军政府投入大量的这个资源，军事上的援助、经济上的援助、这个政治上的援助，扶植这个军政府。实际上这个轰炸，这个误炸，所谓误炸中国的这个边境的这个飞机，就中国提供的，这个炸弹可能也是中国自己制造的炸弹。所以呢，这个是非常敏感。但是中国现在在缅甸投资非常的巨大，有非常大的战略这个利益在里头，所以他必须每一步都要很慎重，不想把缅甸推向美国这边，让中国形成一个所谓的对华形成一个所谓的包围圈，他们认为这样的。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敏感，把中国放在一个非常尴尬的地位上面。
那现在我想插一句，您刚才提到说缅甸在几个大国之间周旋，那么他为什么有这样的底气？是因为他的战略地位吗？
我觉得是因为他的战略地位，他有战略资源，这个战略资源中国是非常需要的。中国在修建了很多港口，包括海军港口，那么石油资源，中国有一条管道从这个想绕开这个海洋直接通过陆地输送到中国，那么还有矿产，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些个战略资源。这个中国可以通过缅甸对印度整个印度洋进行这个掌控。如果失去这个缅甸这个战略伙伴，那么中国呢就没有这样的战略的缓冲地。那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呢，那缅方呢意识到中国在对缅甸一个全面的控制，政治经济上的控制，它有非常强的一个不安全感。所以这是为什么它在近几年开始走向民主化，开始向这个西方靠拢，可能也是一个主要的原因。
陈吉恩先生，刚才韩先生也分析的很多了哦。那我想就是请您来跟我们分析一下，就是中国呢最近一直在推这个"一带一路"这政策，那么中国政府这一次对缅甸这个事情比较低调的处理，是不是跟这有关系呢？
我认为还是有关系。这个从三个方面来分析。首先一点来说，中国和缅甸之间的关系啊，在过去这几十年以来，它经历了很多微妙的变化，尤其是在缅甸国王宣布开放政权、实行民主改革之后，那么昂山素季他也开始有这个可能性进入缅甸的这个最高的执政层。在这个时候呢，就是中美，特别是中美之间，那么在缅甸的这种问题上是互相在暗暗的较劲。那么应该说这几年以来，随着缅甸民主的改革，缅甸朝美国的距离呢是更近，那么跟中国呢显然就是会更远一些。这是从大的政治上来说，从地缘政治上来说。那么第二点来说，正如刚才韩先生所说的，就是缅甸对于中国来说，它实际上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前沿战略阵地的一个作用。比如说，那么中国如果通过缅甸打通出口的话，就可以直接通向印度洋，那么它就有一个新的在西南地区有一个新的出海口。那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来说呢，这两年中国已经打通了这个在缅甸的一个输油管道，这个油气管道它不仅仅输石油，也输液化气、天然气。那么这样一种油气管道，它是中国第四大这个能源管道。那么这个管道呢，使得中国可以绕过美国所控制的马六甲海峡，直接通向中东地区去获取更多的能源。第三个来说呢，缅甸如果说能够去跟中国保持一个比较好的关系的话，它犹如中国政府在整个中亚地区 或者说是在中国的西南部，那么它是插入的一个蝎子，它能够有效的控制印度，包括对于周边的几个国家，像这个巴基斯坦啊那些地方都是有很大的影响的。所以我想对于中国来说，缅甸确实非常重要，但是呢，重要的话也不能说完全取代一种尊严。像这一次中国的民众因为缅甸政府军的误炸导致了严重的死伤事故，中国政府肯定要做出一个姿态，但是这种姿态很显然它还是比较友善的，它实际上也是给了缅甸一个面子，就是告诉你我要做出这个姿态，但是你自己呢看着办吧，你好好的办。实际上我所知道的是，缅甸政府在每一次出动这种轰炸机之前啊，它都是每一天都要向中国这个事先通报它出动的飞机的架次数量机型，它甚至它的这个具体的航线它都是事先通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一般按照这个国际的惯例来说呢，就是中国会把缅甸政府军的这种飞机呢视为有机，至少是没有威胁的飞机。但是这样的话呢还发生了误炸呢，中国政府肯定基于对于舆论的平息，也基于国家的尊严，也基于为了维护国民的基本的安全，还是要有一个基本的姿态。但是这种姿态现在看来还是友善的，是低调的，是有节制的。
是，陈先，我想接请教您，您提到说这个，当然中方这边把缅方的这个军队当然是友军哦，但是我们知道说每一次几乎在世界上，如果我们看到有这种所谓中国脸孔或是说中文的人，可能受到了所谓的比较这个不公平的对待的时候，许多的中国网民或中国民众就会义愤填膺。那这次果敢的时候也是一样的情况，我们看到其实很多中国民间的网络上或者是媒体上一片的是希望能够支持果敢的这些人。那所以为什么会形成这个中国政府与中国民间有这么大的一个落差，在面对果敢人民的上面呢？
这是一个比较有趣的问题。实际上现在对于果敢同盟军也好，对于克钦军也好，还是对于整个果敢特区啊，中国民间有很多人他并不知道这种具体的演变历史，包括果敢同盟军是怎么来的，这个特区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实际上很多人都不知道。但是他基于一种朴素的这种民粹主义的或者民族主义的情绪，总觉得在果敢特区这20万人啊，大多数是华人或者是使用汉语的人。另外来说呢，像果敢同盟军彭家声他们啊，都是中国军人呢过去演变出来的。但是呢，这种演变之后呢，大家就觉得，哎，只要说我们中国的人在那里去占了一块地盘就很好了。其实他们不知道，就是果敢同盟军对于果敢特区的控制，它完全从战略上来说是不符合中国对于缅甸的这种战略利益。那么我们应该可以看到，就是作为一个理性的角度来看，一个完整的统一的缅甸，至少到目前为止是符合中国的这种利益的，符合中国的战略利益。而恰恰果敢同盟军呢，就是在缅甸呢制造了一种这个麻烦，并且呢，果敢特区从过去多年以来的这种事实也表明，它并不是说真的是就一定是听中国政府的话，它并不是中国的一个有效的辖区。所以呢，我们作为一种普通的民众呢，可能就会觉得，呀，只要是中国人，我们就要支持他。其实，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我们就会知道，并不一定是那么样一个事实。
是，谢谢陈先生的分析。我们现在是有几位的观众
朋友要补充一下，
陈先生补充一下。
我想顺着这个陈先生谈的这个问题，我觉得他谈的很精到，很准确。那么其实呢，我觉得就是中国为什么官方和民间那么大的差异，很大一个程度，我觉得就是说我不是，我觉得现在这个信息时代，民众实际上还是很了解这个历史背景和现状，和包括一些政治地缘这些关系的。我觉得就很大程度上，老百姓不满就是说，中国把自己的战略利益，中共把自己的战略利益放在高于这个华人的这个缅甸华人的这个地位上，他从来都是没有把这些老百姓的这个生命生计当做一个主要的考量。是过去呢，对这些缅甸果敢人他的就是利用，这个背叛、拉拢，反正种种的就是玩弄这些东西。一方面私下的也支持他们，帮助他们；一方面呢，又背叛他们。在2009年，据说这个就是因为中共向缅甸当局提供了信息，说这些个果敢人在这儿贩毒，那么缅甸军队发动了进攻，据说是这样子了啊。 然后呢，当然就是说发动进攻的时候呢，缅甸军队没有跟中方的这个协调，那引起很多的这个误炸误伤，引起很多的矛盾。那么中方呢，转而变得很强硬。这样的这些一个玩这样的游戏啊，非常非常多。就是说，中国官方就是中共的这个政权，长期以来对老百姓的福利是不太管的，他考虑是自己。这个一个整个的所谓可以丢卒保车，就是叫可以一个大盘棋，你只是一个小螺丝钉，他可以随时牺牲你、出卖你，这个都无所谓。
其实这个就让我想到说，像美国经常需要派出特使到朝鲜去营救人质，虽然说很多时候这些所谓的人质或者美国人到那里去做传教或是宣传的工作，很多人认为他们并不需要这样做，导致了很多的麻烦，才会被朝鲜给拘留。但是美国依然会这个不管是说有六方会谈的压力或等等的，但是他们还是会派出特使，释放出一些美国的这个利益，来跟朝鲜换回这些某一个人的生命。所以我想，这就是对一个生命价值的尊重的不一样。
是这样，这个我觉得在缅甸呢，就是在果敢这个地区呢，还有一些个很具体的这个，比如说这次他的这个总统突然缅甸总统对中国采取比较强硬的这个立场，说是一寸土地也不能丢掉。那么他的政府官员呢也说，要求云南政府不要支持果敢的这个武装力量。其实呢，果敢的这些个老百姓啊，他们就是想回到原来自己的这个地方，保持一个高度自治的这个一个地区，并不是说要独立出来。现在呢，这个缅甸政府把他们说成是这个叛军，是恐怖主义分子，所以要求中方呢不要支持恐怖分子对缅甸进行袭击，所以这个里头认识上有很大的差异。
所以他们要求是类似像说大藏区高度自治那种感觉，
是这样的。
是，那我们在接听各位观众朋友的电话之前，我再请教陈杰先一个问题啊。我们知道说，你刚刚你也提到是说，这个中国政府对果敢人这方面的这个态度跟他们的作为，然后我们看到其实中国政府一向的表明是不介入所谓这个他们称为这是缅甸的内战，但是我们在美国之音3月11号的报道当中呢，有访问到逃到云南的这个缅甸的难民，他却表示说呢，在当地的中国红十字会已经开始接管在当地的果敢的难民营，而且这个红十字会与中国政府是有关系的。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现象？为什么中国政府这个时候会去介入到果敢的难民营呢？
好的，其实这是一个比较有趣的问题，它有便于澄清一些认识。实际上根据国际法和有关公约的规定呢，当因为作战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突发事件的原因呢，造成一国的这个难民拥入他国的时候，那么拥入国他的政府以及他的一些公益组织，实际上去对于这些难民啊进行一个人道主义的安置，和生活上的一些便利提供呢，这是符合国际法也符合人道主义精神。这个呢并不是干涉他国的内政，也就是说中国如果是在自己的境内对于拥入中国境内的缅甸难民也好，果敢的难民也好，进行一些这个生活上的照顾安排啊，给一些基本的生活条件，这个是符合法律的规定，符合这个国际人道主义的精神的。所以我认为呢，这个不是一个干涉他国内政，也不是对于缅甸和果敢之间的这种战争的这么一次安排。当然我知道，就是有一些这个果敢的所谓同盟军的战士，他白天可能在那里打仗，打完仗之后晚上他就跑到中国境内来充当难民，脱下军服他就是难民，穿上军装他就是战士。那么对于这样的情况来说，中国政府他也并不是有很多的能力去管得住的，因为这个人要回到缅甸去，这是他的自由。所以呢，我觉得这个问题上可能中国政府还是有点冤。
韩先生要补充是吗？
我就觉得中共像云南政府可能对这个果敢这些军同盟军实际上还是有暗地的支持的，但这个支持是什么东西我们不是很清楚。他这个果敢军队从同盟军从这个2009年打退以后，很多就退到中共这个中国的云南这个边境地带。那么他们最近几年以来，发展非常的快，从几百个人可能几十个人发展到几百个人、几千个人，现在差不多号称有5000个这个士兵的这个武装了。这个发展的速度非常之快，没有这个中国地方政府的帮助，我觉得不可能发展那么快。而且他们现在还在通过社交媒体啊，在招募中国退休这个士兵， 退伍军人参加战斗。所以呢，这个我觉得过去我知道的，就是说中国在和帮助这个果敢，还有这些少数民族这个克钦族啊，在跟缅甸政府谈判的时候，都有中方的代表参与的，而且中方代表对这些一个少数民族控制实际上还是蛮强的，他有很多经济资源，有很多军事资源，那么他讲话是做算的，算数的。所以这里头很多的这个矛盾之处，就一方面说不干涉，同时呢又在私下的干涉，表面上不干涉，私下的在干涉，但怎么样处理这个平衡这种关系，我觉得是很难，不太容易，因为在这个地区啊，有33个不同的少数民族。
嗯，也跟中国的这个情况很像的啊。
对，
那陈先生，我想接请教您啊、哦、刚才我们这个看我们讲了几篇美国之音，我们对这个这件事件有持续的报道。那么在我们的一篇报道里面也访问了当地的这个云南人，刚刚提到说呢，当时在误炸了之后呢，中国的官员是互相推脱，家属要求帮忙把伤者送往医院，但是官员互相推脱都不情愿帮忙。为什么在云南的官员会出现这样现象？是不是就是因为中央政府的政策并不一致，或是并不明朗，导致地方官员互相推脱呢？
可能还不是这样子的。我的理解呢，是因为云南的地方官员在这样的问题上，他是不敢去轻易说什么，甚至也不敢做什么。当这样的事情发生之后，如果说中央没有一个及时的一个指示，上级政府没有一个及时的一个明确的态度，那么作为基层的地方的官员呢，他能够去做一些救治，就是相当不错了。除此以外，他绝对不敢说什么，也不敢去做额外的事情，因为如果说做错了或者说错了的话，可能就涉及到国际问题，涉及到这个重大的政治问题，那么这些基层的官员是完全承担不起这样的罪责的。当然呢，就是通过舆论之后，后来中国政府从中央到地方比较高层的政府态度明确之后，我相信这个他们基层的一些做法还是会有改善。但是不管怎么样，如果真的如报道所言，就是这些轰炸或者是这个死伤的事故发生之后，如果当地的官员还在推脱的话，那就确实太不应该了，就应该追究他们的责任。
是的，好的，那我们最后时间剩一点时间，我们请韩连超先做一个总结啊、哦，就是在这个事件上来看，您觉得说会继续会恶化的发展，双方会对峙越来越严重，我中缅之间，或者是说这个事情将会一个和平的落幕呢？
我觉得中缅之间可能关系会比较紧张一点，但是呢，我觉得不至于走到一个崩溃的边缘。那么双方都还是有需要，因为尽管缅甸叫停很多中国投资项目，但是呢，我想，啊，还是有很多经济的实在的利益在那个地方。所以大家也，缅方呢很明显的这个态立场比较趋于强硬，那么中方呢也在趋于强硬，所以我觉得他这个关系肯定是有会逐渐的紧张一点。另外我觉得这个中方里头可能也有一些个不同意见。我们知道最近打的那个14个将领之间有一个叫黄新将军，他是这个军事科学院的。他其中的一个问题呢，就是他透露了军事秘密。他透露什么样的军事秘密呢？就是在2009年的时候，向果敢人透露了一些个军事这个秘密。然后呢，他作为现在是反腐，把他给整下去了。所以我觉得在中共内部，对这个果敢这个中缅之间的一些问题，还是有些不同意见的。
嗯，陈先生，您觉得缅甸的道歉和赔偿是必须的吗？
我认为还是必须的，因为不管是怎么样，只要是最后经过调查确认了炸弹是他们投的，不管是误炸还是什么样，那么他对于伤害应该承担赔偿责任，对于这种行为啊表示一个歉意。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国家，一个理性的负责任的国家应该有的一个外交态度。他道了歉啊，做了赔偿，并不等于他输了什么，反倒说明他是一个并不是一个流氓政府，而是一个理性的政府。我希望他能够去尽早的赔偿并且道歉，同时呢也确保以后呢不再发生这样的事件。
好的，谢谢陈先生的分析。因为时间关系呢，关于缅甸炸死云南平民引发争议的讨论就到此结束了。
非常感谢美国哈德逊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先生以及中国时事评论员陈杰仁先生参加今天的节目讨论。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在明天的节目中，我们将带您关注非政府组织在中国的发展情况以及女权在中国面临的处境，欢迎您准时收看。
您如果希望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是发表评论，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网上的卫视留言板留言，也可以到时事大家谈 Facebook 或是 Twitter 账号上发表看法。
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io 以及 twitter.com/voio。
希望我们的节目陪伴您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夜晚。别忘了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吴欣欣，祝大家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我是黄阿义，感谢您收看今天节目，再见。